川普深夜公开私信美国财长妙语连珠，普京阴谋被揭露，中共深入介入，伊朗维稳72个小时自首通牒，欧盟跟进美国封杀华为等中国网通供应链，乌克兰推出新式的防空体系，俄军疯狂轰炸，几乎变冰窖。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二，即是1月20号凌晨，在 Truth Social 上面密集发文。川普证实他已经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双方同意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多方会谈。川普说，正如我向所有人明确表达的这样，格陵兰对国家和世界安全至关重要，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一点大家都同意。川普最后强调，美国是唯一能够确保世界和平的强权，而实现和平的方式就是靠实力。随后川普透露了吕特给他的私人短信，吕特在信息中针对领土争议明确表示，我致力于为格陵兰岛问题寻找出路，迫不及待同你见面。在一系列贴文里面，川普公开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传给他的短信截图。路透社报道这个内容已经获得法国官方证实。马克龙开头就跟川普说，我的朋友，我们在叙利亚问题上完全站在同一阵线，在伊朗的问题上也可以一起做很多大事。不过我真的搞不明白你在格陵兰议题上边的用意是怎样。马克龙提议在结束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活动之后，由他安排22号在巴黎召开G7会议，并且邀请乌克兰、丹麦、叙利亚和俄罗斯周边国家参与，以及在你回到美国之前，我们一起在巴黎享用晚餐。川普在另一则贴文里面还谴责了英国计划将迪戈加西亚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决定。这个岛设有美英空军基地，具有战略重要性。川普骂这件事是十足的软弱行为。中国和俄罗斯显然都注意到，为这件事川普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拿走格陵兰的一连串国家安全理由之一，丹麦及其欧洲盟友必须做出正确抉择。川普还发表了一张 AI 图片，他手里面拎着美国国旗登上了格陵兰，身后边企着美国副总统范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旁边指示牌上边写着格陵兰2026年成为美国领土。在另一张图片，他在去年8月白宫办公室和欧洲领导人的会面，后边展示板上的地图除了美国本土外，加拿大、格陵兰和委内瑞拉都是被美国国旗覆盖。美国财长贝森特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长边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欧洲国家要报复，我认为这将会是非常之不理智。贝森特乐观地表示，美欧关系依然稳固，呼吁同盟先深呼吸一下，令到因为格陵兰问题而引发的紧张情势自然发展。他说，我认为我们的关系从来都未有这么亲密过。贝森特强调，我有信心欧洲各国领导人不会应到事态升级，事情将会以对各方都有利的方式得到解决。晚间他向包括法新社在内的一小群媒体举例说，美国是怎样得到巴拿马运河的，我们是从法国人手里边买来的。那美国又是怎样得到美属维尔京群岛呢？我们是向丹麦买的。他在提及丹麦的时候说，如果哪一天他们担心得罪中国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就同意中国在格陵兰采矿吗？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20号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也表示他有信心英美两国能够维持彼此长期以来的特殊关系，化解在格陵兰问题上的歧见。他前一日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淡化川普总统对格陵兰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基辅邮报19号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报道，川普已经指示团队备妥各种选项，预计这个礼拜在达沃斯向欧洲提出议案。消息人士披露，美方其中一项构想是提议以99年租约结合波多尼各模式，试图在不直接吞并的情况下取得格陵兰的实质控制权。川普先前曾经公开否定以租赁作为处理格陵兰问题的选项， 但知情人士话，佢私底下嘅态度并非系咁强硬，操作空间远大过对外嘅广泛。但今日美国报道对呢样嘢指出，呢项安排系以格陵兰取得独立后嘅假设。华府另一个选项仲有采取波多黎各模式，提供格陵兰人美国籍，享有完整嘅双边通行同贸易特权，除非移居美国本土，否则可以免缴美国所得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表示，将大举投资格陵兰，但未透露具体细节。他承诺，欧盟将同美国以及所有合作伙伴共同维护北极安全。欧盟准备22号在布鲁塞尔就格陵兰问题举行紧急峰会。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以“看懂川普在下大棋”为题在 Facebook 发文写道，2026年才过了半个月，世界大事多变幻，看来这个是川普正在捉一盘大棋。川普也在说逼大家选边站，这是一个选择题，现在不知道对或者错，但一定会有答案。谢金河认为，人口很少、土地很大的格陵兰岛，川普等于在说测试欧洲北约的国家表态，不同美国站在一起的，川普立即制出关税。这次意大利站在美国这边，西班牙站在美国对立面，丹麦政府最后还是要表态，不理是巴拿马运河亦或是格陵兰，这是川普正在说为下一个世界可能的战争预作准备。川普亦在说测试各国的态度，各个领袖怎样选边站亦决定未来国家的命运。
在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请大家关注一下这件事，或者帮到亲朋好友。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人的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呢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呢就把药呢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讲的，不过呢我测量了好几次呢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地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者是你亲朋戚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的最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快速地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
根据路透社20号看到的一份文件显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可望在未来几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当局对境内反政府抗议人士的令人惊吓的暴力。伊朗当局已经确认至少有5000人丧生在这一轮自202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已经讲说话谴责这一类的暴行。1月19号，伊朗警察总长拉丹上电视讲话，对最近参与抗议的民众下了通牒，3日之内主动报到登记身份就能够从轻处理，尤其是那些被所谓被误导的年轻人，还讲话可以宽大处理，但时限只有3日，过期不等候了。有分析指出，伊朗对民众的监控和镇压方式越来越似中共那一套。美国的数据分析公司卡隆透露，伊朗和中共在维稳方面早有合作，双方不单止搞所谓的反恐合作，还包括监控技术和警务培训。为了将责任推开，伊朗当局将抗议定性为极端行动，还射博说这个是外国势力煽动。这场镇压行动的总指挥之一正是发通牒的拉丹，他过往也多次参与打压行动，早就被西方国家列入制裁名单。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话，拉丹在2024年曾经访问中国，仲同中共公安部长黄晓红签了执法合作备忘录，要升级两国在反恐、安全、执法等方面的协作。不单止是这样，中共公安部下属的人民公安大学还专门开设了伊朗高级警官培训班，从2015年就开始搞。2018年两国的警察大学还签了协议，建立长期培训机制。而就在抗议爆发前几天，伊朗驻华大使还亲自到公安大学访问，宣称要继续深化合作，除了培训维稳思路，还有技术支持。一家名为天地伟业的中国监控设备公司被点名参与了伊朗的监控系统建设。美国早在2022年就将这家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理由之一就是它的技术被用来打压民众。欧盟预计在20号公布其修订网络安全规则的提案，要求欧盟成员禁用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设备，目的是将中国供应商从包括网络在内的欧洲关键基础设施排除，以加强减少对第三国的依赖。这个是继美国之后又一个封杀中国网通供应链的主要经济体。业界分析，华为是全球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近年来虽然受到美国推动干净网络排除中国供应链影响，但国际市场调查机构 Omdia 报告显示，2024年华为仍然是全球行动网络 RAN 最大的供应商，在欧洲市场占有率更是高居第三，包括西班牙电信、德国电信以及 Vodafone 等欧洲电信大咖都是华为的主要客户。产业界人士说，过往资讯通讯设备采购以性价比为关键，但网络普及加上数字化带来便利性，亦带来国安以及治安的疑虑，资料外泄、黑客攻击甚至数字国土保卫战，令到性价比不是采购唯一考量，国安以及治安是无法妥协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任何强制性限制措施都可能扩展到中国公司生产的其他产品，包括太阳能电池板。业界观察，从电信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出发，后续禁令是不是会延伸到政府以及企业采购呢？也都成为另一个焦点。欧盟委员会还将会是在21号公布数字网络法案议案，目的是改革欧洲通讯网络。欧盟希望以这样东西来增强自身竞争力，并且促进投资。但批评人士认为，电信和国防等关键产业各自为政，各个国家规则不尽相同，所以很难实现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运用一种新的防空方式来改变它的防空系统，未来防空体系将全面转型。泽连斯基提到，他已经批准任命新的空军副司令叶利扎罗夫。叶利扎罗夫过去率领特种单位行动，而且成效显著。泽连斯基表示，空军将以新的方式重新运用防空系统，特别是针对机动火力小组、拦截无人机以及其他短程防空手段，防空体系将全面转型。情报人士警告，俄罗斯正在酝酿一场更加广泛的攻击，目标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输电线路以及关键变电站，而这项行动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就会展开。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军方在20号凌晨发动大规模空中袭击，在摄氏零下14度的低温中重创基辅以及乌克兰一共7个地区的能源设施。由于电网和水源设施受损，市区同时面临断电和停水，所有学校将停课到2月，路灯也都全面调暗了，以维持电网稳定。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强烈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对平民发动一场种族灭绝战争。西比哈在社交媒体上直白地说，这场袭击是被正在达沃斯集结的世界领袖们的一记起床号，敦促盟友必须立即提供防空系统援助。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即使俄军攻势猛烈，但乌军在攻击发生前一日， 刚啱收到一批防空导弹同埋弹药。呢个对缓解今日嘅灾难起到咗显著作用。据悉，美乌代表团呢个礼拜将喺达沃斯继续商讨可行嘅和平方案。普京嘅特使亦都将会前往达沃斯。
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